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。
咱们想不想读一遍啊？光笑哈，说不定哪时候神感动我们，咱们也来读一遍啊。咱们读中文可能还读得更快一点，咱们中文更精炼，读得更快一点，我们可以从早到晚连着来读，然后用 internet 向全世界广播，来现在也向全世界来传达这样的一个信息嘛。我们接着来读经啊，接着来读经，读下边这一段，请大家一起来读，请。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，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，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。耶稣亚、巴尼、士利比、雅敏、雅古、沙比泰、何迪亚、马西亚、基利他、亚萨利亚、约萨伯、哈南、比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，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，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，讲明意思，使百姓明白所念的。省长尼西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以斯拉，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，对众民说，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，不要悲哀哭泣。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，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去吃肥美的，喝甘甜的，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，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，你们不要忧愁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。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，说今日是圣日，不要作声，也不要忧愁。众民都去吃喝，也分给人，大大快乐，因为他们明白神教训他们的话。好，这我们第二段的经文啊。第二段的经文就看到人听了神的话的反应，这个集中的特征性的反应是什么？听了神的话，他们就懊悔，就悔改，因为神的话语而哀伤，但是哀伤又转化成极大的喜乐。这个经文很奇妙，这个经历也很奇妙。我们读经的时候不能就光这样读哈，光说读这个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，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，这样你就不知道那个经文到底在说什么哈。你读的时候想到当时的情况，其实这个是非常震撼的一个场面。你想想，上万的人站在那里哈，然后经卷从那个高台上一打开，这个多少几万人一下站起来，呼啦的一下站起来，然后呢全场是肃静的，完全没有声音的，就听到站起来声音以后就肃静在那里，然后高台上传来了以斯拉的祝祷声。当这个祝祷声传出来的时候，众人的手臂啊像丛林一样的举起来，刚才我们唱诗嘛，举起你的手来赞美神嘛，众人的手臂都举起来的时候，你就看到是丛林一样的手臂，然后呢当那个齐声的阿门出来的时候，那阿门像海涛一样的在那个会场回荡，然后接下来呢又像退潮一样，众人都跪下，五体投地跪在地上，谦卑自己敬拜耶和华。我们顺着这个经文读的时候，我们脑子里去想当时的场面，我相信你想到的时候，你的灵里你的心里也会被震撼，因为这是敬拜的典范，这是历代传颂的值得我们学习的效法的敬拜的方式。我们来这样说，分三个方面。第一，我们看到敬拜的中心是耶和华神，这些人起来举手然后又跪下，他们不是敬拜律法书，他们不是敬拜一个羊皮卷，说这个羊皮卷特别宝贵啊，从被掳到归回好多年我们都没见着了，他不是这个，他们不是因为这个，当然虽然律法书极其宝贵，但是他们知道他们要 尊崇的是神的话，而这个话语背后的真神是耶和华自己。请大家注意第六节，第六节是以称颂耶和华开始的啊，荧幕上没有，你可以看你的圣经。他先说称颂耶和华，然后接下来在这一节结束的时候说敬拜耶和华，称颂耶和华，敬拜耶和华。他强调的是敬拜耶和华是整个的敬拜的中心啊。第二，敬拜的重点是神的教导。我们在读刚才这段经文当中又列出13个名字来，让我们磕磕巴巴又念的不是很顺啊。又这13个人，这13个人跟前面13个人不是一回事。前面13个人呢是各个支派的人，他是代表各个支派。这边又出来13个人呢，这13个人全都是利未人。利未人啊，祭司的支派，这13个支派的，这13个从利未支派来的领袖，他们做什么呢？他们是做讲解的工作的。就是神的话念出来还要进到人的心里去，是要被讲解的。当时以斯拉他念的这个经卷呢是希伯来文写的，以斯拉肯定也是用希伯来文在念，他直接念嘛。但是在被掳之后，这个当地的人呢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熟悉当时的希伯来文了，所以因为他们讲的是亚兰文，所以这些立位支派的这些领袖呢，他们在不同的阶段的站在远处，像接力一样的把以斯拉所念的经文传给远处的人听，而且加上他们的讲解，让他们的讲解呢使这些人能够用亚兰文能够明白。所以我们看到敬拜时候最重要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情绪，不是说我来了唱一唱跳一跳，然后我情绪得到一些宣泄，我觉得敬拜就满足了。其实敬拜最重要的啊，是要明白神的心意，在神的话语上多多了解，而且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行。然后我们也看到第三个方面，敬拜的果效呢，是神的信心，神的子民信心上的坚立。他们听到了律法书上的话，他们都哭了。那律法书不是很煽情的东西，那律法书啊，读了就让你哭的，这个你很难想到律法书其实是很枯燥的东西啊。这个就像你现在读世界上的书啊，这个法律的书就特别难读啊。我们家青林是很喜欢读书的人，他是什么书都读，就是只要拿了一张纸片上有字儿他就读啊。这个电话簿他也能读好久，就是这样的人。然后他去读我儿子的法律书，法律方面的书他就怎么读也读不下去，就是很难的，太艰涩了啊。当然上帝的书跟法律的书还不一样，上帝的律法书里边有神奇妙的创造，也有神恩典的拯救，还有呢我们平常不太愿意看的就是我们人犯罪的记录，在那里边有我们犯罪记录，所以我们读了以后我们觉得扎心啊。新约圣经罗马书上说，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怎么样知罪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所以众人哭了，流下泪来了，自己责备自己了，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，我走错了路，我的祖先走错了路，心里难过，这种痛悔的眼泪神看为宝贵。我们星期五啊小组查经的时候，大家就在那讨论说什么是人真正得救的表示啊，不是满地打滚，不是不一定是满地打滚，也不一定是要说方言，但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一定会痛悔自己的过去，为自己过去得罪神的事情痛悔，这是人得救的重要标志。但是在经文当中很奇妙的就是以斯拉他们并不让以色列人哭，虽然这个哭是很好的事情，但是他没有让他们哭，因为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喜乐。请大家看你的周报，周报上我们每周都有金句，大家注意到吗？周报上都有金句，今天的金句跟我们的经文有关，是我们读的第八章的第十节的下半句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请。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 是我们的力量。再一次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。再一次，不用看了，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。这句话多么鼓舞我们人的心啊！这句话原本希伯来文当中啊，并没有靠而得的这个字句，那个话更简洁，那个话简洁就是说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。那有的人就说这两个意思一样吗？这两个意思不完全一样，但是不矛盾，完全在一起的。因为再给大家看一节经文，主耶和华曾经这样说，在以西结书里他这样说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。所以神的心意其实不是咒诅，不是惩罚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路，能够呢归回来，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啊，虽然在旧约当中我们看到很多神严厉的管教，但是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从拜偶像的路上转回来，回归真神的怀抱。所以当这些老百姓，当这些以色列民哭泣的时候，他们就悔改，他们就愿意转回来。在他们愿意转回来的时候，谁喜悦啊？神的心先喜悦，神的心喜悦，我们的罪得赦免，我们喜悦不喜悦呢？我们也该喜悦。神喜乐，我们喜乐，神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喜乐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有力量了。一个悔改的生命，一个在神的悔改当中喜乐的生命，必然是有力量的。然后我前面提到了这个奥运的这个传奇人物菲尔普斯啊，他2008年奥运的时候得了8面金牌，但是他迷失了人生的方向。刚才提到他酗酒、吸毒、赌博、纵欲，不仅如此，他还因为酒驾、酒后驾车被捉到，被判了1年徒刑呢。被判了一年徒刑，当然他名气很大，反正警方是也是就给他缓刑，他没有真的关到监狱里去。但是他的生命受到很大的挫折，他曾长时间的把自己关在家里，反锁在房间里，不吃饭，彻夜睡不着觉。你知道这是很典型的 depression 的这个症状啊，彻夜睡不着觉，绝望到了就想自杀的地步。那这样的一个人，他的生命的转折点在哪里呢？给大家看一张照片啊，看这张照片，这张照片他手里拿了一本书，你们要问吗？手里拿的什么书？他不会跟你说阿丽拉的哈，因为这本书不是阿丽拉，这本书呢是标杆人生 Purpose Driven Life， 是 Rick Warren 牧师，华里克牧师写的。谁给他的呢？是另一个著名的职业橄榄球运动员，这个人叫瑞·鲁伊斯，这个人是很虔诚的基督徒，他在这个 football 美国的职业 football 比赛里也很有名，所以他同为运动员的这样的一个人呢，在这个菲尔普斯的生命当中是有很多的影响力，他像他的大哥一样的。他听说他要进戒毒所，就把这本书送给他。结果菲尔普斯拿到这本书以后，打开一看呢，就欲罢不能啊，因为这本书里讲的是神的话，讲到神对人生命当中的计划，讲到人应当怎样活出原本属神的那个荣耀来。所以在后来菲尔普斯接受这个 ESPN 的采访的时候，他特别说，他说这本书，他手里拿着这本书，他特意拿着这本书，他说这本书扭转了我的思想，使我相信有一种比我更伟大的力量。而且他说书中对他影响至深的这样一句话，大家看到荧幕上有经文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啊，我们在下周有实习礼拜啊，我们愿意在主里成为新造的人，成为新造的人。我记得我那时候20多年前刚受洗，受洗的那一天啊，上午受洗，受洗完了以后，咱们中国人都吃饭，所以坐在那儿等吃饭的时候，就一个弟兄走到我面前来，坐到我面前，笑盈盈的看着我说：“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”在基督里啊，那个喜乐，那个力量是难以想象的。说这个菲尔普斯吧，他因为来到神的面前悔改，他成了一个新造的人。 首先他跟天父上帝的关系改变了，这是最重要的。首先要跟天父上帝的关系改变，然后他就跟他的自己的父亲，肉身的父亲的关系改变，跟自己肉身父亲的关系修复之后，跟自己未婚妻啊，女朋友未婚妻的关系也改变了啊。他应该不应该喜乐啊？他喜乐了，他不再忧伤，不再绝望自杀了。然后这个喜乐，从神那儿来的喜乐变成他的力量。这件事特别奇妙，你说还真不是说自我安慰的力量，他是运动员，他要比赛的。2014年菲尔普斯这个为了奥运重新参加训练，他跳进游泳池连女的他都游不过。他说他跟他那个女队员比他都比不过，他觉得他完了。但是他的力量恢复了。你想想看，所以我这届亚运奥运的时候，我会关注他的成绩，我没有机会去看那些转播，但是我关注他的成绩，我注意到他200米混合泳游出了1分54秒多的成绩。你可能不是游泳的人，你可能不关注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这是什么概念吗？这个1分54秒，这是今年全年度的世界最好成绩，被他一个当年连女的都游不过的人被他游出来。这个成绩超过他2004年参加奥运会打破奥运会记录所创造的那个成绩，比那个成绩快好几秒。这是什么？力量回来了。因靠耶和华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啊！过了31岁那个人仍然能登巅峰啊！这是主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。认罪虽然是痛苦的，但结果是释放，是祝福，生命从此喜乐就有力量。我们看最后这一段圣经啊，最后这段圣经我就不一个字一个字跟大家读了，请大家来看，请大家来看，咱们作为今天的这个 homework， 大家回去去读啊，每个字每个字读一下。这个讲到呢，说以色列人聚集在那里，是讲的次日，也很妙的，就是次日本来说我头一天聚会5-6个小时。我很了不起了吧，我们要是我们聚会了，我们觉得神啊，我有功劳了，你该好好奖赏我了，我聚会那么好，我聚会了6个小时你还不奖赏我。结果这些领袖人物第二天还不满足，这是不是所有人，是领袖专门找到以斯拉说给我们开小灶吧，再给我们讲讲，给我们讲讲里边的东西。所以这个话上说，是要说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，第13节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，是要求以斯拉给他们特别的亮光，不是念圣经，而是解释里边的意思。这个留心在希腊文当中啊，在希伯来文当中呢，是慎思洞察领悟的意思。所以大家一起深度领受神的话，领受了神的话以后呢，受了感动，听到神的话就要做，于是回来招呼百姓说，神说了，利未记上写着的，我们要过祝棚节的，咱们一起上山砍树，按照圣书上的教导来，按照圣书上的规格，按照圣经的教导，咱们来搭棚，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所以接下来这个按照神的要求，他们上山砍树枝搭棚过祝棚节，连过七天，第八天还有奉馨会。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。祝棚节什么意思啊？三个方面。第一个方面呢，庆祝丰收。从民事上来说，这是收藏节啊，庆祝丰收，感谢神的赐福。第二呢，回忆往昔啊，纪念当年在旷野漂流的日子，纪念神的救赎。我们常常回忆神的救赎啊，在数算神的恩典当中，我们信心就能增长。第三，它是重温圣约。而且要把神的福音好消息借着搭棚这件事情传扬出去。搭棚这事就把神的话传扬出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搭棚，人家问这帮人干嘛呢，好好的房子不住为什么要搭棚。这个时候他们就像等于向这个世界做了见证，讲神过去的恩典啊。那么在17节有一句经文说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到这日，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。这句话不是说以色列人上千年没有过祝棚节的意思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看到好多他们过祝棚节的记载。那这句话的意思呢，是说这次的祝棚节特别特殊，因为他们日日夜夜的都在诵读神的律法，他们日夜诵读神的律法啊，而且 特别全面的来见证主啊。有的神学家就说，我们可以从这儿联想，你看他们怎么搭棚的，他们先是搭棚是怎么样，是在房顶搭棚，这表示家庭生活要做见证啊。然后呢，在院内搭棚，院内是跟别人交往的地方，所以社交生活也要做见证。然后接下来呢，在神的殿的院子里搭棚，是说我们的宗教生活啊，在教会这些礼仪这些生活要做见证。而且在水门搭棚呢，说的是我们在职场上商场上要做见证啊，走出去也是要为主做见证的，因为水门那个地方是商业区。我们现代的人啊，读了这段经文应该感到这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。我们现在很容易读圣经，但是我们读的不如过去啊。Lifeway 是一个圣经出版机构，和这个基督教信仰的出版机构。Lifeway 在2012年9月做过一个 Bible Engagement 的调查，他调查了3000个基督徒，都是好基督徒。怎么个好基督徒法呢？都是按时来教会的基督徒，3000个按时来教会的基督徒，自己觉得自己不错的基督徒。然后而且这个基督徒，这3000个人几乎每个人都说，我希望在我所做的一切事上讨主喜悦并荣耀主。你们愿意吗？我相信大家是愿意的哈。好像没有什么人愿意点头啊，应该我相信你心里是愿意的哈。这3000个人每个人都说，我愿意在我一切所做的事情上讨主喜悦并荣耀主。但是这3000个人当中只有不到 20% 的人每天读经。你就知道有时候我们说的跟我们做的有时候差的是很远的。所以刚才我特别提了我们主日学编号103的这个课圣经通读啊。我也跟大家提了说9月份咱们有一门编号207的圣经单卷啊。这个圣经单卷的这个课呢，它好处还包括这个103、207这两门课，马太福音和圣经通读都是跟时间地点没有太多关系。如果你的时间不方便到教会的教室来参加的话，你仍然能够上。所以我们是用了新媒体的特点，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读神的话语。我刚刚从加拿大回来，这个八月初的时候我去加拿大，8月1号我去加拿大带一个营会。然后我就问，我说这是你们什么节日啊？81应该不是你们的建军节啊。我说你们为什么放假呢？加拿大人也说不清楚，大概加拿大吧就是比较清闲。他说就是因为我们7月1号是个节日，是他们的国庆节，说9月1号也是个节日，是他们的劳工节，然后他们还想多要一天休息，于是他们就说81也放假吧，然后就把81定成一个假日。81定成假日以后呢，没名字，因为没什么来由嘛，就定了。然后说81这天呢叫 Civic Day, 或者叫 Provincial Day, 或者就说你们自己决定吧，你们愿意叫什么节叫什么节。多伦多就管那个节叫 Simcorn Day 啊，就是一个人名。那我去了看他们过这个节，很有意思，他们就在草地上搭好多的帐篷，搭了好多的帐篷。我说你们怎么，感谢主他没让我住帐篷啊，他给了我一个房间住。然后他们多数人都住在外面，住在草地上。他说这是我们教会的 camping 日，我们教会呢全体每年都这个时候大家一块出来 camping。 然后我就问他们，我说你知道我今天带来的经文是什么吗？我带来的经文是出埃及记，是律法书。我说你们在外边搭棚住，我来讲律法书，这是你们的住棚节。他们大乐，他们说以后我们就要管这一天叫住棚节。那在最后一天的信息，我就从出埃及记讲到了约翰福音。约翰福音1章14节，那里说耶稣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。请注意经文说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那个住字就是支搭帐篷的意思，是从旧约的住棚节里边来的，是从当年修建会幕，在会幕啊，搭支会幕的那个词里边来的。耶稣基督用自己的身体搭起了以马内利，神人同在的帐幕。所以当我们谈到住棚节的时候，我们真正要纪念要感谢的是耶稣基督。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悔改，与神和好，回到天父的怀抱，这就是住棚节的意义。所以我们这么说吧，水门角声俱全足， 六尺高台诵经书，泪洒坛前忆往事，喜入心怀搭棚炉。这几句呢，帮助大家来记经文的情节。那接下来这句呢，我们一起来挑战我们自己，求神帮助我们在灵命上复苏，能够继续的更好的来跟随主。我们要渴慕他的话语，我们要懊悔自己的过犯，我们也一起来见证基督的荣美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很高兴你的收听，也盼望你的来信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理解耶稣真理，今天就相信主耶稣，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。